为爱语，这是语业，语业贤善。含笑先言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呢，总是会啊很和颜悦色，不是奸笑。算计别人，这不是那个意思哈，就是你自己啊和颜悦色，笑就是和颜悦色的意思。常为爱语，爱语不是那种暧昧的话啊，也不是说我爱你，你爱我，你喜欢我，我不喜欢你这种话，不是这个意思。爱就是柔软语的意思。啊，柔软语，不要去触恼别人的话，不要去讲那些触恼别人的话，就是常为爱语。这两者加起来就叫语业贤善。第三个呢，第三类呢，就是信多色受善朋法侣啊，这就是意业贤善。你的个性上呢，就喜欢听到啊，比如说啊，昨天就有个那个师兄到这边请了一堆的这个法宝回去了，他离开的时候呢，就跟那个柜台的那个淑琴师姐就讲啊，他说今天在哪里啊，有中煞仁波切啊，他的一个法会啊，他一个法会，他就说啊，你如果有人有兴趣啊，你可以通知他可以去。啊，像这些对这些法很好要的人，他就会有这种习惯，自己也会喜欢去亲近这样的机会，那么也会去把这些机会呢分享给别人知道。这种个性呢，就是信多色受善朋法侣啊，善法朋侣，善法朋侣。好，那么有了身与意的贤善行以后呢，自然你的身心就沉静，身心沉静是个结果。那后面呢，韩老就给我们定了一个什么叫身心沉静的定义。他说什么叫身心沉静呢，就是啊，你能够身修学远离贫处，疏言平事，对不对，那你的身就安住，对不对。语如果能够含笑先言，常为爱语，就不会起别人的语业的争执。你的心地呢，你能够信多色受善法朋侣啊，你的意眼能够怎么样，不起扰动。你的身与意就能够安住，如果身与意都能够安住的话呢，就能够修习什么圣就是出世间的圣，就是出世间道。我们讲啊，清净道有两种，一种叫世间道清净，一种叫出世间道清净，就能够修习出世间道的三摩地。以下呢，奢摩他、毗婆舍那两者加起来就叫做三摩地啊，就能够修学出世间的三摩地，对不对？出世间三摩地呢，就合定慧、止观两道啊，两道能够任运而住，远离身心出众，出众就是烦恼，获得身心清安，清安就得定，对不对？能够断了烦恼而能够得到身心的清安，就得了定了，由是调伏世间一切贪忧，是名身心沉静。人家看到你就觉得一生没有烦恼的样子，好，就是觉得一生很有修行的样子，这就是贤善。所以呢，贤善这一门呢，就是集前面的16门，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所以贤善者呢，就谓之圣人啊，就谓之圣人啊。好，以上呢就是17门沙门庄严。所以沙门庄严呢，就有这17种相。那么这17种相呢，它会发出什么功德呢？简单讲，它会把戒会持守得非常好。以下伴助学，那个学请各位写上四个字，增上戒学。助写上两个字，叫做受持啊，能够受持增上戒学。伴请写两个字，成伴，能够成就圆满，对不对？受持增上戒学的啊功德啊，清净功德。所以也就是说啊，如果你能够身与意表现出前面17门沙门庄严相以后呢，你自然容易把你的身与意啊安住在增上戒学上，不违犯，对不对？不为世间，不逾越世间，不为出世间，也不逾越出世间啊，对于世出世间一切的法律跟戒都不违背。你不但不觉得戒是规范我身心造作的东西，你反而会觉得戒是让你远离烦恼的方法。所以戒其实就是定学，戒也是慧学，戒就是一种让你身心安住的方法，戒就是一种远离烦恼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深入戒学的教理 去硕硕思维的话，你会发觉这样子把你的生活调整之后，你的身心很舒畅的，非常舒畅的。这个叫做承办受持增上戒学。何以有这么一说呢？你看底下讲的十六门啊，那这边呢文字很简单啊，我们就很快念过哈。第一段文，他的科判呢断句啊，我不晓得为什么把不乐利养恭敬称誉呢弄到第二科去了哈，因为这个应该在第一个。不过呢，第一个跟第二个五一五二有关系哈，有关系。我们念一下文，在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是辩啊辩助学的第一门啊，第一门。若有成就如是诸法，什么法呢？前面十七个沙门庄严法，那么自然呢，你就会啊很好要正法，很好要一切的世出世间功德。请在功德那个地方写啊，世出世间功德，乃至于佛的不共功德，你都会非常的好要功德啊。不要以为那个就是什么布施几块钱的那个功德，不是这个意思啊。功德就是一种功夫，德就是德性，就是你修止观而发出来的一种善根，一种能力啊，一种能力，一种智慧啊。那种智慧能够断烦恼的，能断烦恼的能力才叫做功德啊。对断烦恼没有帮助的不叫做功德啊，顶多是叫做善行或者叫福德。那么也你喜欢正法，喜欢这一切世俗性的功德，而不喜欢什么呢？不喜欢利养恭敬称誉啊，对别人的这些称赞呢，以及一些财货的供养呢，你没有什么喜好要，有也好，没有也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一个不乐利敬啊，不乐利敬，这是第一种啊，第一种。五二在倒数第二行底下，如果你有这种德性的话呢，也不会去怎么样产生增减的邪见。何谓增益邪见？何谓损减邪见？请看底下，于非有法未尝争议，无影无价的代志，你别讲到未出到有影呢。啊，我们用比较俗的话来解释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非有法其实就是非法的意思，啊，非法的意思就是恶法。对那些恶法，对那些我所的那些一切的相应行呢，我不去沾染，我不去攀缘。争议就是攀缘的意思，攀缘就代表两种个性，一种呢就是贪恋不舍，第二种希求未来。你贪恋过去，希求未来，又不安住当下，这种就叫做增益邪见。增益邪见对什么？对非法增益邪见。对实有法，什么叫实有法？苦集灭道、十二因缘，这些都是实有法。对实有法你却不加认识，对不对？圣道就在面前，每天呢，佛就在你六根门头为我们说法，可是我却听不到，却见不到，这就叫损减的邪见。明明白白就在现见的功德，你却见不到，对不对？现见的教材你却没有办法受用，这个叫做损减的邪见。好呢，这两门呢合作一类，合作一类。你看看倒数一二三四五行那个地方啊，韩老有引啊，这是我今天写在白板上的这个地方。若有成就如是诸法等者呢，只是什么呢？自下别显增上戒学，有没有？请把增上戒学画起来。其实就在临本十七卷，就是师所成地，请旁边写个四个字哈。临本十七卷是师所成地，在哪一页呢？在597页开始呢，就有好多寄送。那个在第一册。啊，不是这一册哈，是在第一册的卷16，597页有寄送。那个寄送是在讲什么呢？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的口诀。如果照过去修道人的话呢，他就会把597页一直到600页的寄送通通背下来。哎，如果各位有这个发愿的话呢，你们就回去啊，把这597页到600页的寄送抄下来，这个就等于总归纳增上戒学、增上心，增上心学就是增上定哈，还有增上慧学，就是增上三学， 就是不共的大乘法门，他在思索成地所写下来，弥勒菩萨为我们所写下来的偈颂，偈颂简单讲就是口诀，他呢含刮一切的口诀，也把我们今天25卷所有这些法门通通摆在里面。而从这个变助学底下的这16门呢，都包括在偈颂当中。所以各位如果要去对照的话呢，对照到哪一页呢？对照到607页到613页。刚才我讲597页到600页是偈颂的所在地，长行的所在地呢是从607页到611页。在第一卷第一册卷16到17 597页到600页是偈颂的所在，607页到613页是长行的所在，他所解释的范围就等于卷25从885页后面这里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888页结束这16门呢也都包括在里面。而这16门等于那增上三学的哪一部分呢？等于那个的增上戒学。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讲说，如果我们有前面17法的三门庄严功德的话，你就能够在受持增上戒学上能够安住，能够安住，就有底下这17种利益，不，16种利益第一个利益就是会耗耀正法，耗耀世俗世间的功德，对世间的一些利养恭敬根本不以为意就有这种远离的那种个性，然后呢也不会常常起邪见，不起邪见相对的就是会有正见，正见正念能够提得住，一旦你的身与意造作偏离正道，你就知道那是过患，就会忏除，这种呢叫做正知，经常能够心提在正念正知的情况底下，那你就心常住三摩地，这就是圣道的德性。好，以上的这两门呢是分作一类，所以我底下呢把它框起来框起来。那这一类是什么，我们可能下个礼拜再跟各位说哈。好，翻过来886页，那个韩老的文我就不去说了哈各位应该很容易看得懂才对如果有不懂的话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或者下个礼拜各位再问提小单子上来问。好，886页的第四行这边说呢是第二类，第二类呢就包括53跟54这两门，它上面是不是有科判，我现在白板上写的科判呢就是依着韩老所说的科判抓下来的各位画一下这个长行，于诸世间视闻视闻其者，视闻视其，那个闻那个闻其就是修饰就是那个文章那个书修饰太多了，形容词太多的意思就是太华丽的文章，太华丽的释论所造的顺势种种志向，请各位画顿号，顺势种种志向顿号，歧视的文句顿号，相应的释论顿号对于字，对于文句，对于思论，这三类，简单讲，用楞伽经的说法，这三种都叫做世论，世间的言论。什么叫世间言论？跟出世间道清净没有相关，去鼓吹贪嗔痴，去鼓励我们我所，反正鼓励这些烦恼相应行的，都叫做世论。那么包装一大堆，我们读了半天之后呢，也不外乎就是跟贪嗔痴慢疑相应，对不对？乃至于把贪嗔痴慢疑合理化的文句，都叫做世间视闻其者，讲了解吗？有这三类，属于这类的字眼呐，这类的文句啦，这类的相应思论呢。你就是把它写的思论，思论意思就是说，论就是论意，把它引经据典讲了很多。诗就是把它写得很美，对不对？像那个像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偈颂的文体，像一些新诗的文体，押韵的很好乃至于有很多的这个口头禅、流行语，对不对？广告的流行语，这些都是诗论。如果它是长养我们的贪嗔痴慢疑的，都不值得我们花太多时间。对这些问题能正了之，无益无利， 无义无力，无义就是虚妄境界，无力就是对解脱没有益处啊，对解脱没有力。远避弃舍，不习不爱，不习就是不会经常喜欢跟他有接触，不爱就是不会留恋不舍，也不流传。既然人家讲给你了，你也不讲给别人听，对不对？凡是这些东西到我这里为止就停住，那不再流通它了。啊，这里呢是第三门不着四论。第四门呢，这边叫做处，其实不念那个处，还是念做续，续就是积蓄的意思。啊，积蓄，各位可以加上一个草字头，啊，有人要把它加上竹字头，其实那个古字就是这个字，这个字不是畜生的意思哈，就是积聚的意思啊，你不去积聚，那个长长的意思就是说你用不到的位置长，啊，用不到的位置长，或者念作长也可以啊，长物就长就多出来的，给出来。啊，长就是人家给我五个苹果，可是我的肚子只装了下两颗，乃至只能吃一颗，你就把那另外四颗怎么样？哎，分享出去，啊，那个你吃不到的、用不到的，那个就是长多出来的。你不去积聚多出来的，立刻短时间用不上的东西，你就把它布施出去，对不对？那叫不蓄长物或长物，啊，那么不乐蓄除蓄。余常衣钵啊，不去积聚很多。可是问题是啊，现代人很喜欢收藏，是吧？啊，家里有很多的，像啊，我当初啊搬家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对的东西就是客厅绝对不能够给我摆综合柜。我可以有书柜，但是绝对不能有综合柜啊，乃至于啊，书还是一个让我很烦恼的东西，那个啃干拢啃没落去啊。也就是这样子，所以到最后呢，我就发现，啊，书慢慢买进来啦，就慢慢把它捐出去，呵呵啊，捐出去。啊，最近有个道场要成立一个，图书馆，哎，我刚太好了，你竟然要成立图书馆，那我就把我家里的东西啊，宽宽的一堆，啊，提起一坑，啊，就慢慢的，我家里的书柜空出来之后呢，又可以买其他要去读的东西的。乃至于如果齁，各位如果习惯了用图书馆以后呢，其实家里要买那么多东西吗？不需要了，对不对？随身能读得到的就可以了。不过呢，人总是有习气，对不对？像我就有买书的习气。这个还是啊，储蓄余藏书籍啊，会有这个问题。那个解释我们不去看了啊。第五门不习居家。那个居家在前文来讲叫做在家。不跟在家，在家叫做烦恼家，不跟那些常常会讲烦恼话题的人一起共处，啊，不要去啊杂插，啊，台湾话里说，不能去杂插，啊，不要去掺杂，不要去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那个叫做不习居家，啊，远离在家共喧杂住，增烦恼故，啊，因为这种啊这种习惯呢，啊，只是增加烦恼而已。当人家在谈论是非的时候呢，你就在旁边啊止境啊。不过有师兄上一教经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年轻的师兄就跟我讲一句话，很难呢啊，大家都是朋友啊，啊人家都在讲那个东西啊，啊你不跟人家哈拉一下啊，你好像不很合群啊，啊不你做了一个合群不要紧啊，啊合群难道大家都会有乐趣吗？啊有好处吗？啊你跟人家一起，如果你要表示合群，那你要跟人家问一句事情，我们今天谈这样子，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吗？对不对？难道谈这样子我们会比较快乐吗？啊，总要有人提出这个知止的话，什么时候要 stop 那些话题，不需要再继续下去，那个叫做不习居家。对一些在家起烦恼的习气呢，你要有警觉性，那不习就是有警觉性。好，第六门呢，乐敬贤圣啊，乐与圣众和和居止，进修自故啊。对于能够长智慧的人事物呢，就经常能够去亲近啊，经常能够去亲近。好，这就是这两种呢，也把它合为一类啊。这是第三类啊。第四类底下的七八两门。第七，不乐色受亲理朋友，误我有此亲友因缘，当遭无量。那个无量，那个旁边的句号应该拿掉。 当遭无量扰乱事物，亲家朋友啊，太侪啦，啊，那是啦，我们都是一家族的人，但是呢，真的有些时候，亲友到底是不是好事儿啊？他的烦恼就是你的烦恼啊！如果你有能力担待，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哈。不过问题就是说啊，亲朋好友如果来往过于密切的，你去吃他的喜酒，他要回敬你，对不对？你发帖子给他，人家总要以后发帖子把钱赚回来嘛，对不对？总是呢会有往返的，所以呢这些往返呢总是会引招无量扰乱的事物。所以你过去如果有这样子差别习惯呢，那你今天暂时一下子要把自己安静下来不是很容易的。啊，你慢慢这些亲友的因缘呢能够淡如水，倒不是说人家来找你不愿意帮忙，而是不要故意去找麻烦。啊，这个是不要去引招无量的扰乱事物。那有些人到这里为止就会常常问我说，你们佛教修行是不是会变得太无情？我觉得有情无情这个中间呢，老实讲还是要有般若智慧这件事情。我们不是去顺着人家的话，顺着人家的事情做，就叫做和善，就叫做慈悲。慈悲绝对不能够杂插爱见两种烦恼。如果我的慈悲行假定会引申彼此的爱见两种烦恼，老实讲那种慈悲好事吗？大家一起修究入火坑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今天有一种出离的想法的时候呢，你也不乐见你的亲朋好友陷在泥沼里面，对不对？所以呢，你到底应该讲什么话能够让别人慢慢去做一些亲近的抉择？有些时候呢，你应当彼此个性熟了以后，知道话以及行为应当要怎么去拿捏，这就是般若智慧。所以般若是什么？般若就是一种生与意，一种弹性啊，很多元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一种智慧。你能够不执着在习气上，不执着在知见上面，你的习气跟知见能够薄一点，能够依着对别人的了解而能够用别人能够摄受的言语跟身语意的造作摄受他人，对不对？调伏人家的习气也不引生烦恼，这个就是般若的智慧。所以般若重在方便道，而不是无分别啊，不是开悟的人他就可以处理这些事情的。开悟的人他要进一步修学什么？进一步修学厚德智，所有一切世俗世间的法他都应当要修学，这个才是方便道。能够发出方便愿力智才是真正的般若。如果般若只是那种无分别，什么事情都不关于心啊，都不挂在心头，那种笨笨的般若不叫般若。般若是非常勇猛精进乐观积极的而且非常善巧的啊，能够得这种善巧才是真正的般若。好，特别在这边稍微花点时间讲。不但这些亲友因缘会招来无量的扰乱事物呢，有些时候呢彼祸变坏。当这些事情的因缘变坏的时候呢，当作，我怀疑那个作是不是错字哈，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啊，哪一个啊？生日的生，读多了还是会有一种直觉哈，会生出啊，当生种种愁戚伤叹悲苦忧恼啊，会升起这些烦恼的东西啊。今天你还应付得来，那就算了，对不对？可是总有一天应付不来，总有一天应付不来啊。尤其小孩子的事情，你今天他年纪还小，他还会听你的，等到他大了，你什么事情也都要管到啊，他觉得很烦。他开始也不会说话，到最后他的问题你已经匪夷所思了，那个时候呢就发觉你自己跟社会已经脱节了。你纵使你想要慈爱于你自己的子弟，可是你根本帮不上忙，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因缘已经变坏。这个时候呢，你其实啊那种想帮又帮不上，过去有一种大家很亲近的那种习气，可是当啊亲近不了的时候，那种失落感也会很严重啊，非常严重。所以尤其我们过了中年以后呢，就要接受空巢期即将来。什么叫空巢期呢？就是子女慢慢不需要依赖于你，远离他乡，自己去求发展。你自己啊，两个老人家眼对眼，然后没有话说，两个就只好从早看到晚，看什么？看电视。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学佛真好，对不对？啊，所以真的是觉得我们有些时候啊，要看远一点。 我们虽然也想要去顾到很多事情，也要对很多事情表示很关心，可是问题你关心得来吗？关心你有因缘就可以关心得来，没有因缘，因缘变坏的时候，你要关心也是无力的，知道吗？真正的慈悲是永远无条件的摄受，当人家没有办法找上你的时候，你的门总可以为他而开，而不是越俎代庖，不是替他解决问题，而只是陪而已，陪他度过最低潮的过程，不是救急，也不是救难。菩萨行其实就是一种陪，一种同甘苦共患难，我能够跟你同这个感受，可是我不受苦，让你能够对我不受苦的智慧产生学习的兴趣，真正能够愿意能够来一起共同学习出离的圣道，这才是啊度人的最高的一招，以利他为前提而成就自利的功德啊，这个是这边多了一些启示啊。第八门，不着烦恼，随所生起本随，就是根本烦恼跟随烦恼啊。根本烦恼有几个啊？贪嗔痴慢疑跟五种恶见啊。随烦恼呢，在白法当中有几门啊？二十门，对不对？二十门随烦恼啊，就是本随恶祸，不见执着，不会执着你的习惯，只要它一发生，寻即弃舍，弃舍是对现行啊，一旦现行了以后，你照做了，你知道它是不对的，你就不再照做，你不接着做就叫做弃舍。那么对于你自己还没有发出的东西，你有一个想法出来了，还没有发动身口去照做，你就让它不生，让它不生叫做什么？除浅变吐啊，除浅变吐啊，这个就是两者，断你的现行，除掉你的种子习气啊，根本拔除这些烦恼的根。悟我由此恶祸因缘，当生现法后法重苦。现法就是你这一生啊，这一生的花报，后法就是受六道轮回的后有，这叫做后法的重苦啊，就十二因缘的生老死又被苦恼。好，这是第八门，不着烦恼。不着烦恼倒不是在果上，是在因上，要能够观照，重点在因上的观照。要能够因上观照呢，你就不要去啊再跟一些亲朋好友一些因缘上面呢，知道因缘都会变坏的啊，不要等因缘变坏的时候呢，你自己得到很深刻的无力感。这是第几门呢？第四类啊，第四类跟烦恼有关系的。第五类是第九跟第十两门啊，比较跟六度有关系啊。第一个，不坏信施，在887页第一行，终不虚损所有信施，终不毁患清净境界受用信施，终不毁致他人信施啊。这边分作几类哈，第一个，终不虚损所有信施，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这第九门的第一个。什么叫虚损所有信施？虚损就是浪费的意思。今天我们虽然不是在道场里面住哈，你是住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自己家里面都是我自己赚钱买来的，对不对？可是呢，我建议各位还是要去思维所有你现在民生住宅一切的饮食等等的受用，你都应当要思维，这些都是十方的供养。为什么？如果没有人做出这些东西来，你纵使是家财万贯，老实讲你根本也受用不到，不是吗？对不对？乃至于你前辈子如果没有修这些福报因缘的话，你今天得得到吗？对不对？摆在你眼前的东西你就是受用不到，对不对？你嘴巴一张开就化作猛火把它烧掉了，多的是有这样的人，对不对？摆在面前的福报他根本受用不了，赚了一堆钱他根本没办法受用，真的要去受用的时候就到医院去住院了。你看这么可怜的人生，真的你在自己受用过程当中你都知道，你受用这个时候是在消耗，你只有真正在付出的时候呢才叫做栽培，对不对？所以要我们要多做投资啊，而不是多做消费啊。终不虚损所有这些信施，你去思维这一切都是十方的供养。终不毁犯清净境界啊，受用信施啊，这个不应该顿号啊，这顿号要拿掉的。 不毁坏清净境界受用心是，就是当你在接受别人的供养的时候呢，不要因为接受别人的供养而去犯戒。比如说啊，人家啊说，嗨，你去帮我偷什么东西，我给你多少多少两黄金，对不对？这种钱可以赚吗？不能赚啊。那么所谓的受用心是，就是说人家要给你一些好处，可是这好处呢是要以你犯戒为前提的话，你要不去做，不做啊。如果我有选择的话，当然不做。那第三类啊，第三类终不毁至他人信施啊，对别人可以得到的福报不要去积毁啊，不要去积毁。哎呀，我跟你讲啊，这样吃哦不好哦，这样得不好哦，这样用不好哦，这样受用不好哦，人家会跟人家讲啊，那是业障哦，什么什么的。跟你讲，你学戒学这些所有佛法的观念都是来端正自己的身与意，不是拿来检点别人的是非过错。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终不毁至他人心事。在别人受用一些名声的供养物的时候呢，你不要讲一些话或造作一些语深业去让别人产生烦恼。这就跟不坏信施有关系。不坏信施分作三门。中间那个逗点拿掉了，对不对？其实呢都叫做顿号了。顿号顿在哪里？顿在终不虚损所有信施是一个，终不毁患清净境界受用信施是一个，终不毁至他人信施是一个，有三门。通通叫做不坏信施。第十门呢叫做舍学处。学处其实就是戒啊，就是戒的别名。我们为什么要学戒呢？就是借着戒来去学习佛当时自戒是要我们懂什么道理，对不对？跟四谛理的是什么相应的。好，所以呢我们终不弃舍所受学处。当你今天受戒了，受戒是学戒的开始，不是以为你受戒就得了戒体的，你不管以后怎么做你就终不堕恶道，不是这回事齁。戒师父是替你见证你今天在佛三宝面前呢从释迦牟尼佛上得了戒体。可你今天得了戒体是你今天呢作愿说我今天开始我要学习怎么样持戒。所以从这一天受戒的开始是你学习戒怎么样守得好做得好生活能够过得清净的开始。所以我们称为学处。既然你已经受了戒了，你就不要放弃学戒，把你的生活身与意调到跟戒律完全吻合，而不会跟世间有什么样违背。这一种就叫做不舍学处啊，不舍学处。好，这是第十门啊。这两门呢，都跟戒啦，或者是这个布施啊，乃至于跟六度都有关系的啊。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在887页1234566行，是第11门第12门合在一起的啊，就跟我们刚才讲到了，不要去找别人的是非过错，多发漏啊，多看看自己的过谦。好，这件事情呢请各位画星号。修行呢我觉得了，在这九门当中呢，从这一门下手是最有力量啊。不是他犯，那个是啊就是找发现啊，去鸡蛋里面挑骨头啊，去挑错，挑别人的过错，那个是就是挑剔啊，挑剔别人的过错啊。我们看长行文，常乐省察己之过失，不喜事求他所牵犯。讲到这里了，我就不免要抱怨一下高速公路警察有些时候会躲在那个树丛比较密的凹进去的地方，远远那个车子开过来你根本不晓得那里。当然我们是应该一路走，不应该要超速才对啦。不过问题是啊，当我今天已经接近他了，看到闪灯的警车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没有驾驶的功德，就立刻紧急刹车。那我后面那个车子又跟他跟得太近了，他一刹车我一闪神，本来没事的，就因为他要减速不让别人测到他超速，我本来也没有超速，本来也没有事业保持安全距离，因为他快速的刹车我就跟上去，砰通撞上去了。你说根本是谁造成的？我就会觉得那个是警察造成的。 你那边俩狼，你躲在嘛？不是躲了，你就在很显著的地方嘛，啊！可是我也顾念到他为什么躲在凹处，是避免在那个有人去超车哈、啊，就利用那个路肩会超车，而且空看的狼哦，那路都会紧接着他们也危险啊，紧接着他们危险，所以我觉得、啊、大家真的还是要不愧屋漏。不管有警车没警车，有什么照相器材没照相器材，你自己就应该要知道啊，怎么样为不犯过错。常乐警察几次过失，不喜事求他所牵犯、啊、不要去等别人过错，然后、哦、我了了啊了了啊、哦、啊，事求就这个意思啊，找到就等别人犯错啊，等别人犯错和挑别人的过错。第十二门啊，是引父至善，发漏极恶啊。这是功德面的说法，好，把自己的好啊，功德行呢、啊，隐藏下来，把自己做错的地方啊，讲出来，让别人呢、啊，请教于别人怎么样去修正过错，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德性哈、啊。那么，蛮难的、啊，真的蛮难哈、啊。你要我隐父至善还做得到，对不对？捐一点钱，你就不要写名字，对不对？他、啊、就写隐那个无名氏哈、啊。不过。还是拿一个收据可以节税比较好，对不对？好，这是第六类。第七类啊，第七类呢，是把第十三门跟第四门合为一类。这个呢，就是忏悔以及加刑啊，把忏悔跟加刑呢合作一类。命难因缘，亦不顾思悔犯重罪啊，设有妄念，少有所患。即便数集如法毁除，那我们这边呢没有讲到那个什么取向忏啊、空性忏啊，我们没有谈到谈忏悔这个部分。不过这整个文就是说，命难就是轮回六道的因缘，对那些轮回六道的因缘呢，不要故意去造作。我会去修禅，但是我不修什么人天道，对不对？我去修五戒十善，我不修人天，对不对？我去修禅，我也不修我色界无色界的果报。我也不会去造三恶道的因，我也不会去在任何一切的因上去故意造作。纵使偶尔妄念，就是妄失的正念，偶尔妄失的正念呢，少有为患，你自己就要有正知啊。这个请归加两个字，正知啊，你就要自己知道过患，很快的去寻求如法的忏罪的方法。那么忏罪的方法呢，简单的分类有三类。啊，请各位自己去找佛光词典的忏悔两个字，就会找到三类的忏悔方法。那么就要速速去这个修忏仪。第十四类，于因作事，那个因作事就是我们每天的定课啊。我们每天呢，既然闻思正法了，自己就要排每天的定课。对每天你应该做的定课呢，就要翘勤无惰。翘勤无惰就是不要方慧啊，不要一曝十寒。凡字所作，那个摆是错的啊，是不是字？你们有没有查？啊，应该是字哈、啊，自己的字。凡字所为，自能承办，终不求他为己即死啊。自己该做的就要自己做，不要求别人来帮自己做。可是我今天不免要去争辩到当今社会到一件事情。今天自己的祖先，老实讲，能够自己啊，拜忏回向给自己的祖先，这种功德比较殊胜。可是今天呢，很多道场啊，也有这样的方便法，对不对？啊，你只要玻璃桌先呢，背地啊、生辰啊，对不对？这些名字、名讳啊，啊，写一个条子啊，人家就把你张贴在那个哈、啊、功德栏上嘛，就会帮你办这个忏仪啊，对不对？啊，用那个三思啊、五思啊这样的坛场呢，帮你回向。你纵使借由道场去帮你做忏仪回向呢，你也要怎么样？到现场去，对不对？有些人呢就关机啊，关一堆啊，啊，祖先的名写几大堆啊，啊，自己也没去啊。啊，你以为功德人家帮你做，你就可以消业障啊？真正的业障是因为你自己有修行，了解吗？是自己有修行，因为你有修行了以后呢，你把你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他， 然后在地藏经也讲得很清楚，用这种回向，你种子你的祖先得到利处，他也是得七分之一，而种子得利最高也不过生欲界六天的道立天，他要也能够劝他一念一念这种解脱的善根呢，也要念一声佛也好，对不对？要听听经闻法，替他求得听经闻法的未来的因，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愿，真的一个回向的心，用这样的心才是清净的。所以重点还是自己修行，你自己真的有修行有功德，那种回向力量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是呢，要自己做啊，不要由别人代劳，这个意思啊。这是第七类。好，接着第八类。第八类呢是单单第十五门啊，第十五门不谤甚深。这里呢有一个错字啊，这里不是个错字，数目字错了，在倒数第三行于佛世尊那个佛的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小字啊？五十四有没有？那个号码是错的，是十五才对。于佛世尊及佛弟子不可思议威德神力甚深法教，深深信解终不毁谤，能证了之，为是如来所知所见，非我境界。简单的讲呢，就是对三藏十二部的经典呢，能够啊，纵使你有怀疑，你可以去存疑，尽量可以去学习。其实我觉得一切的法教，不管是不是佛说，其实呢，我们都看谁来诠释。你诠释的只要符合得了三法印，其实呢，都说得过去。重点你不相应，你就把怎么样当作资粮；相应的话，你就一门深入。我觉得这种态度呢，就是一个不谤甚深最简单的修持方法。我讲这个文很简单，我不随文解释了。这个是第八门。第九门翻过来八八八页第二行，韩老的科判呢叫做不着见取啊。啊，不着见取呢分作三门哈。第一个，终不乐住自妄见取，自己颠倒的之见啊，见取就是执着自己的见解是最殊胜的，最能够解脱的，对不对？最上最圣最解脱啊，把自己的知见呢认为最上最圣最解脱，这个就叫见取见啊，不会颠倒的执着这种东西啊，当作是最殊胜。第二种，也不会去乐住在什么状态呢？非理辟执，明明已经被证明没有道理了，对不对？但是说啊，人总有嗜好嘛，我没有什么嗜好了，就是抽烟，抽一根烟会死人哦。明明知道这是没有道理的，明明知道这东西会让你的身心会遭受到破坏，对不对？会有肺癌的危险，会有口腔癌的问题，但是呢，你自己还是不舍，舍不下来，这叫做非理辟执而乐住其中啊。那么功德呢，刚好相翻，终不乐住非理辟执。如果你的理智上已经知道它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你就要烁烁的当机立断，对不对？不要固执在那个里面了。第三个，也不会乐住在什么地方呢？恶见所生的言论咒术上啊。那么对于这些知见呢、言论呢，广为传播啊，广为传播，自己呢根本都不受用，也没有真正修行，有一些见地，有一些受用，有一些圣的境、殊胜的境界都没有，对不对？右手学来，左手就教给别人听。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有些时候啊，我们要随人演说，依事俱记。我是觉得等自己有点功夫在做这件事情。不过啊，功不清，功哪别清楚哈，别人反而增加误解。啊，增加误解，所以有些时候呢，把人家大德的录音带哈、结缘给人家听，或者是请别人来一个法会听闻佛法，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引介因缘。啊，你自己的知见呢，难免都不是够很殊胜，所以呢，到什么地方为止的才算是哦够？我们不知道，这就是终不乐住二见所生的言论咒术。这边有三个小科啊，把各位分出来。那么最后倒数一二三四五行，我念一下就圆满了哈。若与如是功德相应，如是安住，如是修学啊。相应、安住、修学，它是一个三个次第。相应就是你自己能够相应，对不对？ 然后呢，你相应之后呢，安住就是要把心安下来，住就是学习，就在那个事情上你要烁烁的学习啊。那个住不就是不管它啊？不是这个意思，住的话就是在那个思维、那个文思正法、那个正法的那个地方呢，要烁烁的把心安下来，把一些外缘排除掉，你好好的在那件事情上呢，深刻的而且多思维几次，思维体会了解了以后呢，就要真正能够去开始起而行，对不对？能够得到一点受用，圣解不退转的信心升起来，如是修学。所以住就是文思，学就是修啊，就具备有文思修三种慧了。以正沙门诸庄严具啊，具而至庄严，那个具啊就是因啊，因果的因啊，这样子你就具备了沙门庄严的因地了啊，你就具备了因地的条件啊，你用这些因地的条件呢来把自己庄严起来，那你的身与意呢就常常安住在这些沙门庄严的因地功德上。这种功德庄严呢是非常微妙的啊，到这边呢其实就圆满了。底下呢就做个比方，就好像有人呢盛壮端正，就是他的人啊，体格啊、脸庞啊都长得很好啊，好自庄严，就让人家看起来就会生这个人很庄严的那种感受。那么不只是如此，乐受诸欲啊，他又很喜欢什么呢？很喜欢浴身手，就是很喜欢把身体啊洗得很干净，涂以妙香啊，会选正确的香水，开玩笑哈，姑且以文解义哈。啊，服鲜白衣，鲜白衣不是穿白色的衣服，晚上不要穿白衣服到外面乱逛哈。白衣鲜白衣是干净的衣服的意思哈。啊，饰以种种妙庄严具。不是穿金戴银穿在身上哈，妙庄严具就是那个配饰很恰当啊，配饰很恰当啊。简单的讲啦，就是那个配色啊，那个配色上衣下服啊要能够搭配哈，不要感觉就像是马赛克。那你要穿的像圣诞树一样，那也没人管你啦。不过就感觉不是庄严具哈。那么所谓璎珞耳环指环，不要以为这些都是那个装点的东西哈。它在藏教里面哈，那个报身佛哈，比如说一个有修行的大士啊，他不是拿一个耳环戴上去的，因为他耳根修得很好，他就会这边伸出一个珠宝。所以他用这个表法的意思是表示他的六根啊都跟法相应。那每一种相应呢是跟佛的那种32相啊80种随心好一个一个相应，只不过是因为功德是一种个性嘛，画不出来，所以在画的时候呢就用一些璎珞啦、耳环啦、指环啦、腕串啦、背串，就是那些戴在手上的这些装饰，用这些装饰当作是他的报身，就是他报身上的一些穿戴。那个报就是他智慧所呈现出来的外相，因为那个外相是属于一种德性，我们也没办法见，对不对？所以姑且以所谓人间的珠宝来表法，所以不要以为真正是穿戴珠宝，那个请坐阿那边他修行啊，那个戴那个11面观音戴在头上那种冠戴了，你怎么样顶礼诸佛？顶不下去，对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就要思维头上有这么诸佛冠顶，你知道吗？要去思维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你经常去三拜的时候呢，你就要思维，哎呀，前面有诸佛，对不对？五方佛也可以啊，三宝佛也可以哈。你喜欢说，然后你旁边呢就有一切的眷属。啊，就经常思维，如果你经常把你的眷属因缘不要说去杂插，你经常在拜佛的时候你就观想他们也跟着你一块在这边拜佛啊，带着他们向十方一切诸佛拜佛，这就是普贤行。那普贤行的观察方式就是这个意思哈。并经营就是很稀，物以稀为贵啊，就是非常的 啊，种种花蔓如是庄严极为奇妙，如是行者以正沙门种种功德妙庄严具啊，种种功德顿号妙庄严具就是因地的功德。反过来好，非常殊胜微妙庄严因地的种种功德啊，这是这样翻译的啊。妙是为了殊妙啊，殊胜庄严的意思就是这个，很简单啊，具就是因地，用种种殊妙功德因地的啊，因地的功德呢来庄严自身啊，而自庄严其德自然，那自然就是光芒四射，微光遍照，对不对？就无不折服他人的意思，让别人呢看到你就会感受到你那种德性。所以一个有修的人，你只要亲近他，你就会感觉他的磁场不一样啊，磁场非常非常不一样。是故说为沙门庄严，是名沙门庄严具意啊，那个意就是境界啊，就他的样子就是那个样子，他因地的沙门庄严功德的因地相呢，就是像这样子的啊。讲完了，以上呢就把这16门的这个相呢，功德相呢，把它分为几类，九类。这九类呢，在597页呢，它总共排成九个颂啊，九个颂。那各位自己去跟卷16、17去对照。那么我剩下一点时间呢，我解释一下我白板写的一个地方哈。好，请各位看一下啊。我刚才试图画，可是画不上去哈，各位自己去画，请你自己去连连看，把这17门庄严啊，把那前面17门庄严呢连到远离那六相上。远离什么呢？第一个，远离诸障碍法啊，内障、外障、内外障啊，那不是那个会计的障，是障碍的障，各种身体的障碍，以及外因缘的障碍，或者障碍我跟外面友情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障碍，种种这种障碍我能够远离。请你回家做个功课，就是看这17门的庄严功德呢，对于远离底下六种因缘，哪一个沙门庄严功德跟底下的哪一个，或哪两个，或哪三个，乃至于到六个是有关系的，懂意思吗？意思就是说，纵轴呢，以那六门远离当作纵轴，了解吗？横轴就是那17门沙门庄严，对不对？从具足正信到贤善，那17个，自己按照定义去判断。如果我今天我的德性能够具足正信的话，请问他对于你底下的六门远离有没有效果？自己用你的经验尝试去判断一下。那么归纳来说的话呢，这17门庄严就会出现六种远离的功德。哪种远离功德呢？第一个，会让我们远离一切障碍。记住哦，我们还是生于有造业哦，其实我们的业并不构成障碍，障碍是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所以我们造作了身与意之后呢，会妨碍我们修道，我们见不到道，那也就会升起很多的烦恼。所以呢，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动不动就说啊，业障啊，那个业障啊，那个业障啊，然后寻求一些奇奇怪怪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告诉你，解决为业障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得智慧。可是在你得不到智慧之前，如果能够得到三宝的加持，或者善知识的护佑，能够帮你过难关，那毕竟都是方便的，但是绝对不能够过度依赖这些事情。真正也要由你的智慧得到堪忍性之后啊，能够用这种智慧呢断除这些障碍，才是上上之策，不引申后面的烦恼。所以呢，断烦恼断除障碍最重要的方法，我们业不能不造，但是呢要有智慧关照业力，而不让它生成障碍。所以呢，业并不一定等于障碍，你没有智慧才会构成障碍。业其实就是道，如果你能够使用恰当的话，你造业你就是在修六度，懂吗？你所有的一些造业处就是修六度的地方。 所以第一种远离就是远离一切的障碍，不因为你的身与意志所造呢而变成一种烦恼，乃至于变成一种罪障。这是第一种远离。第二种远离呢，远离恶作。恶作就是什么？后悔，那个悔。不会经常做一些让你后悔的东西，不会常常当事后诸葛，那个思念就是事后诸葛。没走一起，人在阴地的时候一点都不知道这个效果这么严重啊。然后呢事后才知道，但是问题千金难买早知道。所以呢思念就是阴地的时候你忘了啊，忘了正念是什么，事后后悔了。所以呢恶作思念是一件事情，远离这种事情，不要经常去掉悔啊，去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在阴地的时候呢又守不住正念。能够让你去犯戒造罪的都是你的心，对不对？如果你关照得住，谁会逼你一定非犯戒不可？谁会逼你一定会造罪？不会可能的，没这个可能的，就是你的心关照不住嘛，正念提不起来，对不对？最后呢就怪当初思念后来恶作。这两种烦恼都不是本来有的，都是后来生的，你因地管不住才正念正知的能力提不住，所以才这样子的。第三个，远离懈怠放逸。你如果对这些德性有非常大的好要心，想早一点我的个性具备有这17门沙门庄严的话，你哪会去懈怠放逸呢？不会，根本不会懈怠放逸，之后再去找一些方法来对治自己的懈怠放逸。你会懈怠放逸代表什么？代表你对这些沙门庄严的功德一点都没有好要心。第四个，远离色受贪欲。色受就是我所啊，去建构我的一种执着，乃至于对我会建构很多我所有的一种观念啊。贪欲就是执持不舍啊，执持不舍很简单啊，我们的头陀功德是不是就属于这一类啊？它就可以让我们远离色受贪欲吗？对不对？好，第五个，远离鬼则亏损。我们以后讲到五门定之良的时候呢，就会讲到戒律仪。戒律仪里面就有一门属于鬼则亏损。鬼则亏损，那个鬼则呢就是规矩，一般世间的规矩。比如说你一旦是出家人，你就不要出入那些让别人觉得会吃荤的场合啊，乃至于不要淫女家啦，乃至于不要去屠宰牛羊的地方啊，这种叫做鬼则啊。你要去避讳在一些场合出现，如果你经常远离某些场合，自然就不会有犯戒的因缘。所以如果你经常有拜佛的话，你就要经常早课的时候就跟佛祈求，希望他能够帮你摒除什么一切恶法犯戒的因缘。其实呢真正的那个是求谁？求你自己的心呢、啊。远远看到那里是能够容易让你犯戒的，你就怎么样远离它。远离它。慢慢你心能够清净下来呢，你的好的习惯建立起来以后，你纵使接近了也不会有问题。那就是鬼则亏损，你能够远离。第六，远离邪命亏损。那个邪命就是一些工作。会让你生烦恼的工作，你能够远离的话，那是比较恰当的啊。所以我们讲啊，佛弟子要有正命，那个正命就是能够有一个对你修行有帮助的工作环境啊，只把你的工作能够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让你比较不生烦恼，这样对你我们的修行是有比较帮助的。但绝对不是辞职不干了，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你还是要活生计，对不对？你要嘛勇敢的出家嘛，对不对？接受十方供养嘛。好、哦、那么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做修行人的话，那你自己要有决定，有一个生计，有一个工作方式还是一个必要的。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选择用八正道来生活，其中就有一个正语、正业、正命，这三者都跟戒有关系。所以这一段文呢所讲的这六门远离呢，都是帮助我们戒能够守得很好，对不对？所以我们去判断一下以上的17门沙门庄严跟这六门远离有什么关系。这六门远离成就了以后呢，就会成就什么？成就以上的沙门庄严。有沙门庄严之后呢，这底下16门的功德就会发生，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各位去配，那么有了增上戒之后呢，你增上心学就得方便而能够入一切清净啊， 你增上慧学也可以得方便，也可以得清净啊。所以各位自己去看哈、啊，在卷16啊597页那里啊，就有增上心啊，增上戒，增上心，增上慧学，然后到了增上心学的时候呢啊，这边有七门啊，这些啊大科，各位可以对照我们今天卷25这一段文啊，几乎都是重叠的，只是呢卷16他那边呢把它变成记诵的文体，让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好，很快的呢我们把卷25圆满了，下个礼拜还是继续带第二册来啊，我们呢要进到卷26开始讲四种所缘啊，四种所缘。好，我们今天到此圆满。